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瑞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骆驼。
哎，骆驼，你今天这个节目挺不错啊，为蒙哥补了不少天窗。我最喜欢同工自己会做节目，那我就来一个我就上一个。你是怎么样，你这个是现场录的呢还是在家录的？
在家录的。
哦，你在家录的，然后你就把这个传上去给他。
对。
哦，那你剪不剪呢？
剪啊。
你也剪啊？
对啊对啊，不然录的时候经常有讲话，有时候支支吾吾的，这个结结巴巴的。那就把它剪一剪，变得顺溜一点。
同是天涯赖皮人，哎，都是这么做节目。
对，因为没办法，因为他那个时间卡得很紧嘛，他就是给我15分钟的时间，那头尾再配点音乐，大概扣掉一两分钟，所以大概就节目就得控制在13分钟到14分钟之间。
对呀、啊，你要是能够这么没稿子就这么实际讲，那要很高的功夫才行。
对啊，所以得要想好，然后呢讲完，然后呢再来剪。
嗯，那不错。你们的这个你的贤内助对于你这个这些节目中有没有什么建言呢？他给你打几分啊？
他说还不错，他给我的评价还不错。他说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也许你是没经验没剪好还是怎么回事，后来他
没剪好。
他觉得后来哎听他觉得哎还不错，哎15分钟他说信息量还蛮大。
哦，那好，那就不错，你有贤内助鼓励你，不像我家这口子，哎，我给他听什么他都说不好。
啊，千万不要把我们现在
好吧，那你
还要跟我的贤内助一块去上课。
哦，上什么课呢？
教会他们自己办这个神学课吧。
哦，那很好，你们可以夫妻同窗，是不是？
啊，
嗯，
对，同学一把，同学一把，
就是我们这个谈的这个二人同心。
齐力断金，
那你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继续做，我们是非常非常鼓励啊，年轻的弟兄姐妹啊，传媒这么方便，对吧？
是，已经不是太年轻了，
还算是年轻了，你声音还很年轻，
等到声音都一听你还听出这个很老，那就是太老。
小蒙哥已经是快要这个样子了，但是一个人的声音真的是不太变。哎，
是吗？
除非他年纪相当相当大了，他的声音开始分叉了，要不然你听起来还是挺年轻的。
哦，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只做这个录音。
那当然了，嘿，好吧，那我们继续讲我们的传道书。我们上次第五章走了一半，是不是讲到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
对，
我们最后的结论好像是说，看起来呢，嘿，他这个5章1节啊。之所以把这到神的殿到神的面前进前厅呢，不要冒失开口，摆前面是有道理的。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冒失开口的第一件事情往往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了，看见有不公义的事情，穷人受欺压，是吧？啊，有一些人就是过得比我们好啊，君王呢，你看他生在王宫里面，所以我们就觉得心怀不平。哎，他叫我们不要冒失开口。对对对，当然他给我们一些很不一样的看见。上次我们说过，他怎么看见呢？其实就是主耶稣讲的，神叫日头照好人照歹人，神不是不知道这些事情，
是，
但是他没说话你别说话，他没动手呢你也不用动手，
是
不是？你慢慢听慢慢看。哎，这个传道书才讲了一半呢，底下他说了什么了？
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
这个和他前面讲的这个，他有很多的银子啊、金子啊，他很丰富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你说跟第九节啊？
不是，跟这个传道书一开头的时候。
啊，一开头的时候。
Yeah.
你说一开头的时候，
他自己做的实验呢？他不是？
嗯，他自己做的实验，嗯，各种宴乐，各种享受。
对呀、
嗯，
他这里讲的和那时候有没有不一样呢？
差不多吧。
差不多。嗯。
因为前面也是把所有这些财物、所有的这些宝贝、
嗯、
所有的宴乐、所有想要、心里所想要的全都拿来，最后不能知足，不能得到满足啊。
嗯，
但是在这边的时候，他是跟刚才讲的这个君王、有钱人联系在一起的、
嗯、这里是讲别人，前面是他自己来做这个实验。他这个自己做实验的时候并没有牵涉到一个问题，叫做贪爱。
对，
你可以说他眼睛想要的，他没有禁止他不享受的，可是他这个不是因为他贪的关系，他实在是因为他要做这个实验的关系。这个借口不错。
对，这个是不一样的。
那是他自己，这些呢是讲到别人、嗯、世界上这些所有的爱银子的人，你都可以称他做贪爱银子的人，那他不会因为这个银子知足的，给他再多他也不知足。哎，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他很有钱，他还要赚钱，他就是不知足。
这样的人很多了。
很多是吧？我们台湾有很多很会做生意的人。
对。
我听过好几个人这样讲，他说他不是爱钱，他就是喜欢赚，喜欢做生意，喜欢经营。哎，你听过这个说法没有？
什么说法？
就是说他赚了很多钱，他也用不完，可是他还要更多的钱。
嗯，
那他说他不是爱钱，他只是爱经营，他爱做这件事情，爱赚
啊，
不是爱钱。
OK，
爱赚跟爱钱有没有不一样？这件事情真的存在吗？
他这个爱赚是不是跟前面他做实验的时候有一个他做各样的工作？
嗯，
所罗门其实他经营早就有了，对不对？
对，他有经营各种各样的事情。那我现在说的是这样的台湾商人的借口，他就说他是爱赚、
嗯、
他不是爱钱，你觉得这话有没有道理？
这个话
他不是说所罗门呢、啊、他就说我们这些台湾同胞台商，
嗯，
不是爱钱是爱赚，
也有道理。他爱的东西不一样，因为有一种人就是只是要金钱的、
嗯、
其实就是很多呢他有了金钱以后呢他就停下来，他就不做、
嗯、
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嗯，
另外一种人就是像你讲的，在我们看来他已经经营已经赚的太多了，根本用不完了，但他还是不停、
嗯、
那这种人他就会说我就是爱赚，我并不是爱钱。
这样的人可不可以叫做底下这个贪爱丰富的？也不应
对，这个人就是贪爱丰富的。哎，所以这样子讲就是把这两个贪爱银子的跟贪爱丰富的这种区分开了。
虽然是区分开，可是属于一类的。
对，但是他的结局其实是一样的，他都不得知足。
因为他不是替别人做，他是替自己做，他觉得自己可以经营这些事情，可以建设这些事情，是不是？
嗯，
可以做这么多工作的头头啊，可以做上级指导员，这一切东西都因为他的手，因为他的经营而能够做起来，这个他觉得很爽。
对，他有成就感。
对，他如果是去替别人做，他就不觉得很爽。
嗯，
所以其实他不是爱经营。
嗯，
啊，他是爱自己。
对，
对不对？
这个其实前面在第二章的时候，所罗门说我为自己动大工程，
嗯，
也讲到一个为自己。
对，因为你怎么样做呢，你就是为自己，要不然以色列百姓在法老手下都成了雷锋了，对不对？他为法老他做的也做得很开心啊，怎么样吃苦都没关系、
嗯、
为人民啊、为社会为国家，
嗯，
这东西到底存在不存在啊？
嗯，
讲到最后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当人没有犯罪没有堕落以前，就是跟神一定有他很类似的地方。比如说神创造他做完了，他要看是好的，对吧？这个看是好的有没有一个成分说是我自己也觉得，就我们刚才的话，小贝的话就挺爽的。
嗯，
肯定有，这件事情本身是不定罪的，对不对？一个画家他画了一幅画，他觉得画得很好，他把它画到尽善尽美，那他当然有一种成就感。你说一个人去做事情去经营什么东西，诶，他也是有这种成就感。这件事情照说他应该不是问题， 在什么时候成为问题呢？还是所罗门的老前提，等我看明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你行的事可以说它本身，哎，不错不错，哎，你把这个楼盖起来了，你把这件事情经营起来了，是不是？你把这个医院做起来了，哎，这挺好。但是你天下一生，你只有这一生，你要去做，你到底做什么事情为美？如果这里边你仍然是为了自己的满足，你对自己呢有一个贪爱，无论是银子也好，无论是丰富也好，那你会发现它不知足，它不知足，这个不知足定了你的罪。
我就想着这个关键问题在于你贪爱，你爱错了对象。
是啊，你也可以说是你把你的一生投资错了对象，因为如果这一生的对象只是为了你，那就有点麻烦了。所以你讲得很 对，前面讲说所罗门为自己动大工程，尽管他是做实验，可是他这个实验的前提呢，他是为自己，对吧？
对，
凡我眼所看见的，我心所想要的，我没有禁止不给他的，为自己在里边，这个叫做贪。你最后你会发现，不但说自己不会因为你做成了这么多的事情而感到满足，而且呢，你这一生啊的时间就过去了。
嗯，
哎，你觉得这个事情也可不可以用在教会上面？服侍主的人有没有这个问题？
也有这个问题啊。
怎么样的问题？你给我们说说。
也有可能。本来你是服侍主，结果其实你变成为自己服侍主啊。
对，这个为自己的它的特色是什么？一个人假如变成这样子，他有什么样的病症？
这个就难讲了。
哎，这个我们需要会看病啊，对不对？要不然我们怎么替自己看病呢？你的妻子需要知道，要不然他怎么警戒你呢？
啊哈！
一个人到了什么时候，他就也开始觉得说，哦哦哦，有点问题了。
呀，我在想有一个病症，可能就是你自己觉得，哎。我挺厉害的，
嗯，
不知不觉的那种虚浮的荣耀开始出来。
我在想到的一个特色了，你需要对自己很诚实，你需要很诚实的在神面前说，主离了我行不行？是不
是
主一定需要我来说这讲这篇道，做这件事情？
没错，
占这个角色，
或者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就是都是靠我做的？
这两个是很接近的，没错，没错。你觉得说？我所做的或者我选择的办法，我跟弟兄姐妹讲的这个哪一篇道啊，或者哪一个劝诫，要不是我这样讲的话呢，他们恐怕没有今天，是不是？
嗯，
你心里面确实觉得啊，
而且也可能别人也这么觉得。
哎，对，那就更麻烦了。
但是这是经常出现的情况。
那当然了，如果没有这个情况，教会里面很多纷争就不会出来了。他如果受了委屈，他就一定需要去把自己的清白弄出来。他如果觉得别人侮辱他，哎，就是侮辱了这个圣职上面的这个诬告长老，是不是？很多时候主兴起环境来，兴起困难来，甚至别人的指责，往往就是要你再检查一下你自己是不是出了问题了。因为主耶稣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啊，他说仆人耕地或放羊回来还是放牛回来，他要干什么？
是
也一定要跟主说什么？我是无用的仆人。
嗯，
这个不是客气话。
我觉得怎么这么巧，因为刚才我跟我太太从教会回来，然后呢，因为就是有周围有好多人生病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困难，就跟我太太说，哎呀，那我们的日子好像过得很太平无事啊。
嗯，
这种太平无事的日子里面，我们人最容易就会必然就会松懈下去，有的时候就开始忘乎所以。这个时候我也必须要承认，就是靠我自己，我就是没有办法保持那个警醒。
对呀，
守不住。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我说不要为自己在这个事情上面来祷告。你似乎太平无事，但是越是在这种情况里面，其实有时候可能你更危险。
对呀，
也许下面就要有一个跌大跤的时候可能就来了。
嗯，虽然你自己也没办法去提防他，可是你看这个从人家生病呢就看得蛮清楚了。你常常有人在议论别人的生病啊，或者是什么时候那个人会自己身体挺好，他就会加一句说，我最会注意保养自己了。那你是没生过病，
对，没生过病，
你不知道是各种各样的病啊，实际上跟你保养啊什么没多大关系。
你怎么保守得住？你根本保守不住。你以为你可以保守得住你自己，那你还得了？那你变成神了？我们到上帝面前来，为什么要到上帝面前来？我们的一个最重要前提就是，我发现我自己没有办法保护。
对呀，我们就是来进前听，因为包括你觉得你自己怎么样，或者对自己稍微有一点把握，这个都叫做冒失开口啊，心急发言，你还没有看见那个真正的情况。像服饰的事情，你尽管自己怎么样审查自己，觉得说哎呀，我还是感谢神啊，保守我在这个服饰的路上走啊。可是你要问问另外一个问题啊，你心里面有一个这种啊图谋大事的打算。看见人家教会大，你也要弄个大教会；看人家会众多呢，你觉得这个数字还是挺重要的，是不是？你开始往这个目标去前进的时候呢，那你恐怕需要想一想。
嗯，
我不是说这样就一定是错的，一定是坏的，可是你会发现说，很多这样做大事的人，他真的是觉得上帝少不了他。
是啊。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也在想，你说我们人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
嗯，
非常软弱的，非常容易被腐化。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腐化的嘛，对不对？
对，本来我们就是
最喜欢腐化的味道。
对，我今天突然间想到那个，就是五饼二鱼。
嗯。
这个前后两天，这两天这些跟从耶稣的百姓的心里面变化很大。
嗯、是，没错。
第一天，
没错，
他们是跟着耶稣去听道。
对，而且挺伤心的，因为是，哎，施洗约翰被斩了嘛。
对，然后跟着耶稣要听他的，要听他的道，然后听到天黑了都还不走。耶稣给他怜悯了，给他们吃饱了以后，第二天他们再来找耶稣，耶稣就直接说：“你是为了吃饼得饱。”再来找耶稣的时候，就不是在为了听道，而是为了吃饼。
对，
就这前后两天。
是是。
所以我就在想，我们真是太不配得这个怜悯。上帝实在给我们怜悯一点，我们就转移目标
了。的确呢，他们那天一吃饱，他们就有主意了，要推耶稣做王，是不是？耶稣要做王，还需要你给他建议吗？
对啊，马上就已经开始变了嘛。
老百姓马上就觉得自己做的有道理。那当然，我们在从前的节目里面，我自己也常常说这个话，就是说，不但我们少不了主啊，主也少不了我们。但是那是一个职分的惩戒。比如说，福音要传给中国人，耶稣可不可以少了这个马里顺呐、戴德生这些？真的，他们少不了主，主也少不了他们，对吧？
是，
福音一千多年了，还没传到中国来。
嗯，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面对一个需要，你需要去承接的时候，那真的是你少不了主，主也少不了你啊。
嗯，
我可以差遣谁来，谁肯愿我们去啊？这个叫做主少不了你。可是你去，你所做的一切，就像保罗讲的一样，我不过是撒种的，我不过是浇灌的，只有神能叫它生长。那如果神不叫他生长，也没我的事儿啊。神叫他生长了，你就别得意，是不是？因为你还是原来那个仆人，你还是一个无用的仆人。你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呼召领导你，你听见了，你去了，就是这样而已。这个是什么？这是本分的事情，连这个都没得可夸的。哎，
对，
你能够守住这一些大致的原则呢？那就不会在这个在这里面有所谓啊贪爱服侍的不因服侍之主啊。的确有些弟兄是贪爱讲道，他就喜欢上台去讲。
是，这个也我也见到过很多。
值得我们去反省啊，什么叫做贪爱？到底是银子的问题呢？是丰富的问题呢？是金的问题呢？还是什么呢？哎，这个其实是出发点，那个贪爱这两个字有很大的关系。
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
嗯，
是
嗯，
爱主你的神，对不对？
嗯，
还有爱人如己。
对，
就是两个爱。
对，
就是讲两个爱，其实就讲你的爱的对象是什么，应当要爱什么。但是这边呢，这边这个爱，我们中文加了一个汤字。
嗯，
英文里面它没有这个汤字。
这个字加的挺好，
就是、
挺生动
的。对。对，中文加个贪字，其实也就显出这个爱是错误，
爱出了问题，他的对象出了问题。对，
对，他对象出问题。但是其实如果看英文，他没有这个贪字，但直接去看，你直接去比较，就是你爱的对象不一样。
嗯，
你不是按照神所要你爱的去爱，
爱错了，对，
爱错了，然后就有麻烦，然后你爱的最后就是那个虚空的，就这么回事。
哎，我们讲到这里呢，有一个问题了。啊，这个爱人如自爱人如己这四个字到底什么意思？是不是说爱别人就像爱自己一样？那我爱自己是挺好的。
从字面上讲，应该就是这意思啊。
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可是当你这样爱别人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要这个爱他五十，爱自己五十，留五十给自己，是不是这意思？叫爱人如己嘛？ 我爱别人的时候，当我真正去爱的时候，我还要不要爱自己？这个就是这两件事情是不相冲突的呢，还是它相冲突的？
应该不冲突啊。
真的不冲突吗？
不冲突啊。
那主耶稣讲的舍己是什么呢？
舍己应该是说的是我们把我们的主生命的主权交在主的手里面，就不再自己来掌控，这个叫做舍己。
我觉得这个舍己其实是应该是把爱自己的那一份舍了
啊，
要不然你怎么爱别人？你不能说我爱你多少我还爱我自己多少，对不对？
嗯，
因为这个爱人如己不是说你继续爱你自己，要爱惜自己生命的，要失掉生命，你舍去自己的性命，你舍了干什么？你去爱别人呐、啊，你爱就像你讲的主所要你去爱的对象，所以这个本质上是可以让我们明白，可是在实行上它肯定要有冲突的啦，因为你不可能每次爱别人的时候你还不忘了爱自己，这就挺麻烦。
哎，是，
这些东西值得想想，值得想想。哎，那底下呢？他说什么？哎，底下这件事情恐怕你看了会有一点这个哈，这件事情对你应该有特别的启示啊。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你不是学那个机器人的吗？货物增添，多用一点机器人呢，用了吃的人就吃的人少了吗？
是像那个阿马逊他那个货物够多的吧？
哦，
那个物流那么大的仓库，
对
呀、
啊，他那个物流很有意思的，小机器人跑来跑去。
对，但是它里面都是机器人啊，工人不需要多少啊。现在中国也很厉害，中国建的那个全自动化那个专线码头，那个港口那个大集装箱全都是那个自动的那个集装箱那个车自己跑。那个
所以也不用工人去弄，
工人就是几个人坐在那个指挥控制室里面稍微控制一下就监控一下就好了。
就照这样讲，这个五章十一节现在不合用了。货物增添，机器人增添，这个物主得什么益处呢？物主赚更多的钱吗？
物主赚很多，
不够你看而已。这句话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啦、
啊？恐怕不是这样，因为我在想、啊、
是什么意思？
这个。机器人呢越多了，它只会让造成那个货物更多，货物更多，然后现在人呢，人的消费量也越来越大，浪费也越来越多。
嗯，
所以呢，最后实际上现在人类其实已经开始意识到，我们的消耗对这个资源各方面的消耗量这么大的时候，最后造成的问题是、只是造成更多的这个污染。物主得什么益处呢？
物主就得了这个三高。这里当然如果照字面上这样看，好像是这个你货物增添，比如说你这个生意越做越大，那你就要雇更多的劳工，
对，
吃的人也增添，你的开销就更大，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是眼看而已，好像是这个意思。但实际上恐怕它这里边呢，你要是超过这个所谓银子问题，那还有丰富问题。你货物增添，不管是吃的活人多还是机器人增添呢，物主的责任就增添了。
对，
你这个责任呢，你的眼睛看是越看越不容易睡觉啊。
那就到十二节了。
对呀，这个物主得什么益处呢？就是对于这个人最后他的结局来讲嘛。嘿，这也是在台湾常常听见人家讲的、就是为什么会做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自己是这做生意做我现在是停不下来啊，我停了怎么办？这么多员工、
okay.
几百个员工他们吃什么、
yeah.
对不对？员工等一下要加薪啊、
okay.
要闹风潮啊，我这
OK 所以如果这样讲，我们可能对这第十一节这个物主得什么益处呢，这个我们可能有点误解。我们以为是说这个物主得不到益处，
对，
就是他没有那个 profit， 他做生意他投入了，结果
对
似乎挣得多了，但是呢开销也增加了，他最后没有 profit。 但实际上恐怕的意思还不是这个，
对他个人来说，就像底下讲的，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
他，却不容他睡觉。他可能从他的这个 business 生意的角度来讲，他是得了 profit， 他是挣得了丰满，他是挣得了这个富足，但是呢却不容他睡觉。
拿这件事情来比呢，那就是很清楚了嘛，对不对？你拿睡觉看谁睡得好来讲，那当然是劳工比老板睡得好。
对， 劳工比老板睡
的，小孩比爸妈睡的，
劳工累的，反正。
那还有一个就是听众朋友了，比做节目的人也睡的。哎，现在无论我去哪里，要是有山外天圆、世外桃源的听众，他总会跟我说：“哎，蒙哥，我最喜欢你的节目了。”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听，一听就睡着。所以骆驼，咱们先谈到这个地方啊。这节目太长了，不是不容人睡觉，人既然已经睡了，咱们也可以下了啊，下回再继续聊。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姑娘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